弟兄姐妹好，今天是耶稣爱情的第四堂课，如何选择人生正确伴侣。那我们过去的几周有提到一些不该选择的伴侣和一些会很容易失败几率很高的一些因素，讲三个爱情的迷思，八种没有结果的感情，致命的性格缺陷和五个相容的定时炸弹。哇，听起来都是没有结果啊，致命定时炸弹，听起来都很负面的。那主要是因为这些是从一些经验和一些就是说观察发现，这些是若你不特别注意的话，你很容易进入一个受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但是今天感谢神，我们终于要开始讲到如何来选择正确的伴侣。OK， 那我想之前比较想是说如何不要选择不正确的伴侣。那今天我们要来看怎么样选择正确伴侣。呀，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到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英文讲到说 ，He who finds a wife， 哇 ，He who finds a wife 就是。找伴侣的责任是在你的身上，不是上帝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来选择一个正确的伴侣。Yeah.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要有人问你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常常回答就是说，我很喜欢有幽默感的，很风趣的，或是我喜欢那种运动型的，哇塞，那种 24 Fitness 里面那种肌肉男，哇，超帅的。或是有人说，我喜欢那种旅行啊，很喜欢逛街，或是喜欢看电影的。这些听起来好像不错，就跟这些人在一起相处比较开心，比较投缘。可是你知道吗？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所谓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看一个人的个性特质，一个 personality 或是他的兴趣。但是选择伴侣最重要的呢，其实要注意的是品格 character。 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杀人犯也可以很幽默很有趣的，哇，他可以用很有趣的方式来杀人哦。你知不知道强暴犯也可以很擅长运动，而且哇，肌肉非常的大。那你知道有些喜欢看电影的人，喜欢到处逛街的人，他可能也是一个精神病患，或是有非常严重的操守个人的这种问题的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常常看错了一个重点。虽然我们是想找到跟我们很合得来的人，但是品格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选，当你在寻找对象的时候，你没有照着品格来选的话，那你很有可能每次选都会继续选到让你心碎的人。所以选择终身伴侣重要关键是看对方的品格，而不只是个性而已。因为品格会决定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和对待你，将来有一天他会如何对待你们的子女。所以所有的健全的感情关系必须以品格作为根基。那这不只是在婚姻咯，在找朋友，在公司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其实如果用一块蛋糕来比喻感情的话，个性就是上面的糖霜，而品格才是里面真正的真材实料。这个很多小孩看到蛋糕就很高兴啊，因为很甜啊，但是成熟的人才会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健康的食物哦。所以当你决定一个对象合不合适的时候，你问的问题不是说他爱不爱我，而你要问的是他有没有能力来爱我呀。那如果他有品格上面的问题的话，他很难真正来爱你。所以今天我们这堂课我们要来看择偶时应该注意的七项特质。 也许你想找些有某种具体特质的对象，像运动型啊、音乐型啊等等，或是ABC 啊，很哇塞，英文很好啊，这样。哎，今天我们说的不是这些，我们要谈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品格的根基。首先，第一个呢，第一个特质是委身于个人成长，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择偶条件。如果你找到的对象是一个不断追求个人成长的人，那感谢神，在追求美满婚姻的路上，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你知道，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有一个人很想改善关系，可是另外一个人都不愿意，哇，那这样子的话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辛苦，因为他说，哦，我觉得没有需要改变啊，我觉得无所谓啊，我觉得很好啊，但是一个有愿意有成长的一个人，他是个愿意能够来在婚姻上面来下功夫的人。那怎么样能够看出一个人他是否是这个委身于个人成长呢？第一点，他是愿意委身于神的话和生活方式的。第一，他是愿意委身于神的话和生活方式。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婚姻中绝对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如果你问任何结婚的人，我们都知道婚姻中会面临到挑战，有危机，哇，所以就说因为都是个不完美的人聚在一起，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才能够得到解决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会教导我们如何去饶恕，如何来接纳彼此，尊重，那怎么样建立关系。那神的智慧也是高过人的智慧，而且说真的，爱是神所设立的，其实神就是爱。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在关系当中，嘿，你是去找三姑六婆给你一些答案，还是你去哇去想说哇电影里面是怎么做的，报纸上面是怎么报的？那但是一个人若他愿意委身于神的话和方式的话，他会愿意降服在神的方法。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和十二节，这边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越来越完全了。所以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那如果我们让神的话语住在我们心中，哇，我们才有办法有爱能够涌流出来。 Amen 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委身于神的话和生活模式。那上周我们有用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讲到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边讲到说，我希望行完我的路程，从主耶稣那边所领受的。弟兄姐妹，我们，你知道吗？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主要你行完的路程，你的另一半是否是那位能够支持你、鼓励你活出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的人呢？还有你是不是也是那个愿意鼓励或是帮助你的伴侣活出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我是非常感谢我的太太文炫，她乐意的帮助我在教会在神国的服事，像我去多哥短宣，哇，非洲这种，这是不是去享受的地方？他不但支持我去，他跟我一起去，哇，你看这是很不一样。如果我今天我的配偶是一个，哇，你知道就是卫生干净洁癖胜过于任何其他事情，或者说啊，我就是要去有放假的时候我就要去欧洲去度假，去夏威夷，拜托，难得放假去什么非洲？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很可怜啊，我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就受到亏损了。同样的，我知道我太太文炫，她是个很希望能够 做出最棒的网路网页，所以能够借着网路能够来传神的福音。那他要花很多时间在做网路的事情，我非常支持他，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所以你要有找到一个对象是能够，嘿，就是委身于神，那敬畏神，也渴望 support 你能够活出神生命的人。那第二个呢，怎么样看出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委身于个人成长，就是他愿意接受引导和帮助。这样的人是一个愿意接受引导和接受帮助的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或遇到很多的需要，如果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他会自动的去找书本这个网络的资料，想要去参加一些讲道，主动参加特会等等，或者是找辅导协谈。那箴言书十二章一节说，要学习你必须要受教，这是 Today's Living Bible， 这是他的翻译。要学习你必须要有一个受教的心。那你怎么样能够知道有一个人他有没有受教的心？那你可以做个小测验哈，就是说，最近我们在交往，或是我们要准备交往，我们去找老詹或者找 Henry 哥，请他来辅导我们一下，好不好？哇，你可以看对方的反应。如果他是很高兴说，哇，这是 such a good idea， 那他是个愿意接受引导和帮助的人。那可是如果说，找他们干嘛呀？没有必要吧？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来就可以啦。他一定是否定啦，一定说 no 啦。那这样就是一个骄傲、自满、不愿意被帮助的一个态度。你想想看，在婚前如果就已经不愿意了，那你觉得在婚后如果生活在婚姻上面出现了亮起红灯的时候，他是真的会愿意一起来寻求帮助吗？哇哦，我想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如果在婚前都不太会，在婚后也很不容易哦。所以求神让我们要知道说，愿意找一位谦卑、愿意引导和帮助的人。当然我们先问问自己，你是否也是愿意谦卑下来寻求引导和帮助？你上次去找你的牧师、找你的组长、找你的辅导来谈你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时候呢？还是你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他们？你知道吗，身为牧师，其实我最感到最高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当有人私下主动来找我寻求帮助，或者是希望我能够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一些建议。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因为我希望能够来帮助你们。那 anyways， 可是你要我呀， yeah， 就是说在一个个人成长上面，这是非常重要一个 attitude。呀，其实我在跟文轩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很主动的，我就跟他去找曾牧师、曾师母，那也去跟当时文轩教会的李牧师、李师母吃饭，还有我们几个辅导，我们的辅导，哇，我们都特别跟他们说，就是有请他们来做我们的遮盖和我们的一些协助哈。那我们得到非常大的帮助。那另外婚前辅导课程你一定要去上，因为实在是太棒了，太宝贵了。 OK，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如何能够看出这个人委身个人成长，就是他必须注意到自己的盲点和情绪上的缺陷。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最恐怖的就是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OK，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个人被辅导的时候，他说，哦，我很好，我什么都没问题，你不用担心，我都很好啊，都是对方的错了，都他问题最大，请你去帮帮他好不好，他问题最大。哇，如果你选的对象是这样的对象，就很恐怖咯。因为最可怕的欺骗其实就是自欺欺人啊。 OK， 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骄傲和固执哈，是最容易冲突，导致冲突的这个几个爆发点所以说很重要，就是说人要有自省的能力。那怎么样能自省呢？就是能够谦卑， 而且不固执。有些人像我以前，我常常喜欢问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有哪些我应该改进的地方，或是我最近一些或是让你们觉得不合适不高兴的地方。结果我的同工或者我家人跟我讲了之后，还没讲完我就开始在那边解释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跟你们想象不一样啊，很固执啊。所以虽然我好像很敞开说我想要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因为我态度还 not ready， 所以到后来没，我每次问别人都说你很好你很好，因为他们觉得讲了没用，因为我只是在解释，然后好像要让自己确定很好这样子。但是感谢主，我渐渐的我开始发现说，当我在问别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不是要解释，我的反应是要来聆听，而是要来接受。所以终于有一次我在问我爸爸说，爸，这个你觉得我的人际关系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一次我爸好像可以感受到，我是真的愿意听啊。他就突然安静了一下，我就有点紧张。他说，你哥啊 John 他是个很温柔很有耐心的人，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好聆听的人。那你呢，你能够很快的建立起一个友谊，你很快赢得别人的信任，好像打成一片，所以你很适合去宣教啊，去探访等等。但是当你跟别人关系建立起来之后，你容易会缺乏耐心，所以这是你的个性里的情况。哇，我那时候我感谢主，我那天没有在里面说没有，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其实是我没有，我就听了我说，我想真的这真是我的一个常常会发生的现象，那我真的要注意，我要在跟深入交往之后的人要有耐心，那这样才可以哈。所以我就发现我开始有这个自省的能力，有一个反省的能力，并且我付诸行动。那有些人哦，像很爱说，老詹啊，这个 James 牧师，我觉得哈，我很需要成长啊，就是我这方面真的不行啊，我这个也行。那 OK， 那我就建议说 OK， 那有一本书很适合你。我说其实你哦，可以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对你非常有帮助。我说那我们来做一对一吧，好不好？一个礼拜聚一次，然后我们可以来这方面来成长。结果他就说牧师啊，真的你这个书真的一定很棒，祷告会一定很棒，但是我跟你讲我太忙了，我工作超多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忙不过来。弟兄姐妹，光说不练是没用的。如果你真的你好像说我很愿意成长，很愿意有一些调整，可是别人提的帮助提的建议你一点都不采纳，I'm sorry， 你只是在自以为是，你觉得自己很棒而已。OK， 哥林多前书9:26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那另外一个翻译说，我斗拳不是闹着玩的。弟兄姐妹，谈感情不是闹着玩的。OK， 我们需要真的有一个很成熟的态度。OK， 你自己是否愿意先成为一个愿意成长的人？然后你同时要看你的对象是不是也是有这样一个品格的一个人。你不要在这边自欺欺人哦，那到时候I tell you 很痛苦的。 Alright OK， 那其实你现在愿意，你现在正在听或是来上耶稣爱情这堂课，让我告诉你 I am proud of you， 因为你本身已经是主动的来愿意学习成长，你是对婚姻对感情是愿意负责任的一个人。 And I'm proud of you And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感谢神。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第二个品格哈，就是你要找的对象必须是能够敞开，必须是能够敞开情感的。 OK， 因为亲密的关系的根基不只是分享一个家一张床或是一间厕所，而是能够分享彼此的感觉的。 我们要彼此来对说哈，不要和家具在一起。OK， 那什么叫做敞开情感？那第一就代表他是有感觉的，第二呢，他自己是知道自己的感觉或者说自己的感受。那下一步就是他选择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感受。第四呢，就是他必须要知道如何来表达他的感受。啊，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说，哇 ，Are you okay？ 你最近怎么样啊？你还好吗？你真的吗？你怎么你哇，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哇，你的家人啊，或者说哇，你的狗狗死掉了，你还好吗？哦，他的回答 always 还好哦，没事，哦 ，I'm okay。或者终于，这不可能 OK 啊，这么惨。然后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分享，我不知道怎么讲，哎，对。其实沟通是太重要了，那沟通彼此的情感是太重要了。那其实这就好像说，你拿一个钥匙，你把你心灵的钥匙拿给对方，好让他能够进入到你的世界，所以呢，如果你跟一个无法表达感受的人在一起，这简直就是一个自我虐待的方式，坦白讲，拿头撞墙都还比较爽一点，因为有点感觉。All right， 那其实敞开情感，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情感上的慷慨哈。那当一个人他在情感上慷慨的时候，他在各方面都比较容易慷慨，他愿意给你时间、金钱、物质上的需要等等。OK， 那如果一个人他都不懂得怎么对你说我爱你，一直到分手的时候才说 Oh I love you don't go 这样子，那已经太晚了。 OK，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我们是持续一直不断的被爱着才可以，所以情感上慷慨相反是情感上的吝啬。哇，你如果跟一个人情感上很吝啬的人在一起多惨啊。这种人保留爱和情感好像这个存量是有限的一样。哇，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常常不断表达我们的情感，也要常常有 appreciation， 常常的来能够分享。 All right， 箴言十八章十四节讲到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当一个人心灵痛苦的时候，实在是很就是无法自己承担的，所以你要学习来分享，好让你的朋友、你的配偶能够来替你来承担，把通往你内心世界的钥匙分享给他吧。All right， 那这个择偶时该注意的第七项特质的第三点呢，是要有诚信正直。那诚信正直，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六节说。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这边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那英文这边翻译就是 integrity， 诚信正直的人。这边是讲到说法利赛人来看耶稣，他们怎么形容耶稣呢？你是个诚实的人，你是个诚信正直的人。这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诚信正直就是品格持续的一致，品格持续的一致。你有没有认识过有些人呢？他在人前说人话，人后说这个鬼前说鬼话，就说譬如说看到一个人说你今天穿衣服好漂亮哦，好棒，你在哪里买的啊？真的很棒。一转头就跟他另外旁边人说，天哪，穿的丑毙了，他衣服怎么配的颜色？跟那袜子根本也是太不配了。然后或是有人说，在教会说，感谢神，神真好啊。然后说，神恩典够你用，就好像很 nice， 然后敬拜很大声。结果到了外面，比别人骂教会骂的还凶，还带头去骂，说教会是烂的、无聊啊，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很多时候人是有自卑感，或是有这个同侪压力 peer pressure， 所以他才会变成有这样子有两面人的这样一个情况。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个没有诚信正直的人是很难被人尊重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前后一致的人。像我父亲，我非常的 就是说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哈、哦。那我非常的 proud of him， 就是他是一个，他之前以前是一个商人，他是盖房子的。那他在教会的服侍很多，那他有带年轻人，那他也是一个，他觉得他的 identity 就是一个神的儿子，是个基督徒，所以他礼拜天聚会的时间他绝对会持守聚会。那礼拜六因为他要带团契，他必一定会预留时间。那他若有任何好像要应酬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去，他宁愿失去掉一些 case， 他也不要，他也要做个前后一致的人。并且他在去应酬的时候，别人大家都在喝酒啊，旁边还搂了两个女人啊，诶，他就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而且我在教会是带年轻人的，所以我不喝酒，我选择不喝酒。那女人的话，我想对我太太，我就是我希望把我自己全部都是保留给我太太的。那有些人说啊，干嘛啊，何必这么认真呢？这出来应酬喝喝玩一玩也没有关系。哎，可是我父亲他就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我的原则，这样子。那哇，别人就没辙了。那可能在别人面前，好像有时比较会比较啊，好像尴尬，会让人觉得你很怪。但是我告诉你，在人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尊敬我父亲，每一个人都尊敬我父亲。而且当真的要在做决策的时候，在谈生意的时候，我父亲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那有一次他们在要签一个水沟，要签一个水沟，要经过一个农田，一个老农夫，他怎么样都不愿意把他的田让出来，结果他最后竟然说，除非你们找你们的王总来，我跟他谈，不然其他人讲话我都不听。哇，因为我父亲是个诚信正直的人呀、yeah. 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当一个人，哇，当你的你在前人前说啊，你真好啊，你真棒啊，然后一转头在那边嘲笑别人啊，不屑别人，你身旁的人他心里会怎么感受？他会不会心里觉得说，哇，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那你在我面前所说的话我能信多少？还是你在我面前说，哦，我爱你，可是在别人面前你怎么讲我的我都不知道呢？你就变成没有分量了。所以诚信正直是关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一个人长久的怀疑对方的诚信正直的时候，你会失去对他的尊敬的。所以这是太重要了，你要的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 OK， 他到底是不是已经和之前的感情断绝关系了？OK， 他到底是不是愿意来面对，来了解自己？你要找的也是个必须对别人诚实的人，在生意上面不要欺骗，说话算数，不要逃税，不要钻法律漏洞。哇、wow、哦 ，OK， 那有些人说，哦，像克林顿啊，我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是他对我发生性关系，这什么话？没有这种事情。OK，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些方面信任一个人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把你一生的幸福交给他呢？所以诚信正直是非常重要的。 Alright， OK， 那第四点择偶时应该选择的特质是成熟度和责任感。哇、wow， 这个非常劲爆，非常宝贵。第一个，什么是成熟度呢？ OK， 第一，他能够照顾自己吗？如果对方够成熟，他应该要能够有经济上面的独立，他能够保持干净整齐。 OK， 那我想成熟度和年龄其实不见得是成正比的，其实往往都是，其实是两回事。你看过一个17岁的人努力打工补贴家计，你看了一个40-50岁的人还是在家里面哇吃父母亲的，也不去找工作，还挥霍，甚至哇，还这种人还结婚了，然后一天到晚叫太太出去，出去工作，然后在家里作威作福，非常幼稚，一点都没有成熟度，没有责任感。OK， 那一个人他有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他这个他生活是不是很整齐、干净 OK， 还是然后他还是一个这个常常伸手要钱、到处借钱这样子乱来的人。那外在的生活其实会反映内心哈、哦。那所以其实你要注意这个人外在他到底是不是 OK， 能不能 function OK， 就知道他这人有没有成熟度。那姐妹特别要注意哈、哦，因为很多姐妹有所谓的拯救者的心态 ，All right， 就是说哇，他好惨，他怎么那么糟啊？哦，他真需要我帮忙。结果越帮越帮，竟然就越陷进去了。OK， 你帮他是 OK， 你很有爱心，但是你现在找的是个配偶，你要找的是配偶。OK，You、okay? deserve a better one. You deserve a better one. 你要的是一个家庭，你要的不是一个托儿所。OK。那第二个，你要有找一个有责任感的对象 ，OK。成熟度和年龄 ，OK 无关，成熟度和承担责任有关哈。那其实责任感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到做到，你说话算数 ，OK。你会不会按时付账单？你约会有没有准时？你参加聚会有没有准时？OK， 当你说你要找工作，你有没有真的在找？你有没有一个成熟诺言的一个人？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说到，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责任感不只是一个观念而已，是一个行动。OK， 责任感太重要了。OK， 那常常我知道我们看电影时候，就是有些这种儿时的这种痛苦的一些记忆，就是哇，在音乐表演的时候，或是有在篮球比赛啊、足球赛，这个小孩子很希望父亲能够来看，那爸爸 always 答应了，可是每次比赛的时候，哇，这个演奏到一半就眼睛望去，就有一个空位在那边，或者打球哇得分了，就回头一看，哇，那个爸爸的票的。那个位置是空着的。我告诉自己，我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做个这样的一个父亲，我要能够做一个这个能够说到做到的一个父亲。哈利路亚。OK， 那在尊重别人方面呢，其实OK， 更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OK， 那一个人有没有从小孩变成成人，就看他有没有尊重别人咯。若是你不给他要的东西，哇，这个小孩子会怎么反应？哇，大哭啊，大闹，发脾气，乱打人。 Alright， 那你说哦，这是小孩子，大人不会这样子。你没有看到一个大人在 supermarket在地上乱滚啊，在那边拍地板。哎，可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大人在餐馆里面大吼大叫，拍桌子啊，在开会的时候这样子乱来啊，然后不懂得界限，不懂得礼貌，乱碰别人，乱拿别人东西。那另外就说，你怎么样知道你有没有尊重别人的，就是你看他有没有尊重他人的感受咯。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随便走动，领会的人带到一半你才进来 ，OK， 他有没有尊重他的小组长？有没有尊重他的领袖？哇，在聚会的时候，小组长这么卖力的，或是在带游戏的人这么卖力，结果呢，你一点都不尊重，在跟别人聊天、跟别人讲话，或是在扯别人后腿 ，OK，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尊重的一个态度哈。那你的对象，你会不会希望找一个幼稚的人？找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呢，还是你要找一个成熟有责任感的人？但你怎么样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责任感，成不成熟？请问你一见钟情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吗？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很冷静 OK， 很客观的来认识这个人，你才能够知道，花一些时间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特质的人。那 again， 也许人都不是完美的，那也人也都还在成长，但如果你有一个愿意成长的一个心，愿意成长这样一个态度，这是那就很好。第五个特质呢是健康的自尊哈、哦， 那有时候有些人看到他被自己的男朋友或者他的先生虐待啊，哇塞，都受伤了，或是都变成狗一样的糟蹋，你是不是知道说有些人甚至先生叫太太去当酒家女，然后说啊来养家，然后先生在家里，那为什么这些女的还愿意继续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呢？结果这些人回答通常是说，其实只要他爱我就好了，因为没有他的话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他我什么都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自尊自我的形象。 马太福音22:39说要爱人如己，一方面耶稣说你的对象能够爱你多少取决于他能够爱和接纳自己多少。一个自尊心低落的人，他很难去爱别人，而他爱的原因是为了只是让自己觉得哦，我自己还不错哈。 那怎么样的一个人才是有健康的自尊和自我形象呢？第一点，他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 你不是一个被人丢弃的人，你不是一个二等品，你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你不是一生注定就是一个被别人利用的，好像糟蹋的人。你不是，你是什么身份呢？你是神所深爱的女儿，神所深爱的儿子，神用他极贵重的代价将你买回来，你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 那在浪子回头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是一个财主的儿子，那可是呢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因为他背叛离弃了他的家，就到最后挥霍了所有一切流落到街头，最后他去帮别人养猪，然后还跟猪抢食物吃。他那时候还发现说，嘿，我不是一个仆人，不是一个奴隶，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今天不用在这边吃猪食的，我可以回到我父亲的身边，因为我是他的儿子。虽然他有很多罪恶感，可是他知道他的身份。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你是神所深爱的，神所宝贵的儿女吗？那第二点呢，就是怎么样看出一个人有没有健康的自尊，就是他不会虐待自己，会好好的照顾自己。 你如果越爱自己，你越不会在身性上虐待自己。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他们就是体重重到已经夸张的地步。我今天讲不是我这种体重，那我是说已经到什么150、200公斤、300公斤这种很夸张的，或是哇好像很就是说穿着头发都有苍蝇住在里面，然后这是他不会好好照顾自己。其实这些人他们心中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很自卑感很深，他才会开始放弃自己。那一个人如果不能爱自己，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爱你的呀。所以这一点你要眼睛睁大一点，仔细来看。那若你有这样子一个倾向，那你要回到神面前说，是的，我是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宝贵的，你要好好来爱惜自己。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人他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的话，健康的自尊，他不会容许自己被别人践踏和欺负的。在这边要澄清一下，温和并不代表软弱，基督徒的温和的特质是应该的，可是却不是软弱的。温和是代表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和感受，可是当别人在惹你欺负你的时候， OK， 你不会发怒啊，骂脏话啊等等，但是你并不代表你就任人宰割哈。我记得我姑丈他有一次我跟他，就是我刚来美国，他带我去买车，这个印象我一直就无法忘记。我姑丈是一个，他这个不会让别人好像把他欺负，就是我要解释给你听。那我买车那一次就是买二手车，我人生第一辆车，因为我的 budget 很少， 所以呢，那个卖车的人就带我们，就开车到了他们的另外一个 parking lot，然后就说 OK，这边有2辆车是我们最便宜的，结果我们说 OK，这不太合适，就那个人大概就讲说从我们身上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就懒得理我们了，他说哦，我现在很忙哦，那你们的车现在在我们之前那个大概开大概有5、6个 block 的地方。其实很近了，你们走路走一走就到了，运动一下吧。然后他说他要忙，就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在欺负人啊。那你对客人没有利用价值，就把你丢在一边。那我心里想说，那就算了吧。可是我故障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人的驾驶座的车的门前，跟他说，请你载我们回到我们的车上，谢谢。我故障没有在那边什么砸玻璃啊，或者是怎么戳破这个轮胎，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就打起来没有？他很温柔，但是很 firm 的，不让这个人这样子，好像就是来欺负我们。就那个人说OK，I think I have some time。就那个人就还是载我们回去了。哇，我从我故障上学到很重要。那我在预备这个课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也许别人对我。欺负我，占我便宜，I'm okay。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欺负我的家人，我的太太，我的儿子。若有人欺负他们的话，我就算拼了命，断了手，断了脚，我会来保护我家人，我不会让他们随便乱来的哈。OK，这就是有健康的自尊哈，你们。OK，那接下来这个。从怎么样看一个人有健康的自尊与否？最后一点就是，他在他的生活中采取行动。OK，一个自尊心低的人通常很爱拖延，他不喜欢采取行动。OK，你会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啊，我会了，我会了。结果3个月以后还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啊，你为什么不把车拿去送修呢？啊，我会了，我会了，不要逼我，不要催嘛。6个月之后，车子。还是坏的。那为什么自尊心人低的人他会爱拖延呢？其实因为他害怕会失败，而失败让他觉得自己更差劲。但事实上，这个一个自尊心健康的人是积极的，是认真的。那其实失败没有关系，对不对？重点是失败并不代表你就是糟糕的，你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OK，All right，这是第5个特质，第6个呢是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腓立比书4章4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知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吗？他是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呢，被鞭打，被羞辱，手脚都被铐住。可在这种时候，他竟然还能够说要靠主常常喜乐，哇哦！正面积极的态度太重要了。如果你可以选择跟一个积极的人和消极的人相处，你会想要选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这个人是要跟你过一辈子，你要选哪一种人？哇哦！1年365天，每一天。你要跟一个很消极、哇，很阴暗的一个人在一起吗？No，我们都想要跟正面积极人在一起。但是有多少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还是选了负面的人？哇，每一次什么都是负面的，聚会结束就啊，真是无聊，哎，真是很。什么敬拜又这个人唱歌走音啊，又什么一大堆问题啊。怎么投影片又没放好啊？音乐又弹错啊？还是话剧好难看呢、啊？都是抱怨，然后在生活上面总是觉得世界对不起他，每个人都对不起他，连上帝都对不起他。这个人所到的地方只会带来一大片乌云，甚至还狂风大雨。那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你再有多太多的热情，有很多新鲜的点子，我好不容易你说我要振作，重新做人。就马上被他浇熄，不可能呐、啊！你这算了吧，你从来没有成功过，哎，这个什么 idea 怎么会有用？哇哦！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再多的生命力都会被吸干、榨干，最后变成冷漠。你要跟这种人在一起吗？可是你知道，相反的，如果跟一个正面积极人在一起，是充满信心的。哼 ，OK。你看，在就 for example，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事情很多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如果我们的这个财务很紧缺的时候，他说别担心，我们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他身上必有供应。哇，当孩子很叛逆不听话很难管教的时候，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哇，那你又生病啊，如果常常生病的话，你就说赞美主，因为他是我边上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找一个积极的人，这指的不是个性外向还是内向哦，其实内向外向是一回事，但是你要从他口中听到他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话。那中国人有很多人就是有讲一句话，就是说帮夫运，哇，帮夫运，请问真的有帮夫运吗？我告诉你答案是 yes， 但是不是天生的，这个人天生就有帮夫运。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帮夫运，就是这个人他选择做一个正面积极的人，这个人他就有帮夫运。当先生在挫折的时候，他鼓励他；先生在难过的时候，他安慰他；先生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替他来祷告。这样才是个帮夫运。当然，也帮妻运也是一样的意思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选择做一个正面积极的人呢？正面积极人会带来正面积极的关系和感情，而负面人会带来负面的关系和感情。OK， 那爱 definitely 是正面积极的。那爱呢，在正面积极的气氛中也会成长。所以呢，求神让我们能够选择做一个正面的人。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爱的真谛里面，都是正面和积极的。那好不好，你这时候来问一下你自己，你自己是不是那一个正面积极的人呢？好不好，来委身于个人的成长，试着学习能够来更加的积极，更能够成为这样的人。那有一本书叫做30天胜过你的口舌，这边讲到说你怎么样能够避免说一些负面的话，而能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生命的态度。OK， 那接下来是最后一点哦，最后一点，Alright， we're almost there。最后一点呢，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品格了。那这一点其实坦白讲也不是那么需要说，但是还是提一下，就是第七项就是触电的化学反应。Alright， 就是说，也许你有一个人他品格上面是 perfect。简直就是跟国父一样，但是你对他没有一点都没有化学反应，那你就说，我到底要跟他在一起？那另外一个人，哇，他品格烂毙了，可是你哇疯狂的触电，你简直就是跟对你来说就是他电鳗一样，这两个都不合适哎，那我要选谁呢？抱歉，你可不可以再等一下？你不要跟国父交往，你不要跟这个真的。真的只会放电，其他根本就是废物的一个人交往 ，alright。但是两方面都很重要，弟兄姐妹，这个时代大家太注重触电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说，这个是要 balanced。那上帝，其实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触电的心哦。圣经中雅歌4:9，你看所罗门讲的多浪漫。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链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哇，你看他心被这样子，哇，你看夺了我的心，夺了我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找到一个是怎么样，是这个品性好，但是又是可以能够进入这个恋爱的里面的人。两人必须互相有触电的化学反应， 才知道这不是不只是个朋友之间的友谊而已哈。那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其实逐渐被吸引是反而比较真实的，因为焦点不是放在外表和第一印象，所以其实交友真的需要从朋友来相处，然后能够客观的花一些时间真的来认识。因为当你真的认识对方之后，你不只是被他的外表吸引，被一个感觉吸引，你会被他的整个人来吸引。哇哦，其实能够跟你最好的朋友相恋的这种美好的感觉，我想那真的就是仅次于和神的亲密关系吧。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说 OK， 我们最后来看，就是说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说，先做朋友再做恋人，这样婚姻最美满，成功几率最高。所以呢鼓励大家多交朋友，尽量多交朋友。那不是说你交朋友目的是为了要找对象，那这有点太那个了。但是鼓励大家，嘿，你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学习各方面的成长，各方面的这样的互动，这是非常好的。那 OK， 所以触电化学反应是无法培养的，但是品格上面是你要仔细的来看的。 Alright， 那所以今天我们有学到七项，我们再一起来讲一次。第一呢是委身于个人成长，第二是愿意接受引导和帮助，第三诚信正直，第四成熟度和责任感，第五健康的自尊，第六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最后触电的化学反应。 OK，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这堂课让我们学习到寻找选择正确伴侣的重要的几个这个品格上面的因素，就是让我们能够能够很谨慎的来看选择合适的配偶，但是同时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成长谦卑虚心的学习的心，自己能够先成为一个主啊更合适的一个人。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和听这堂课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 be more ready enter to the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the right person。 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OK， 上帝祝福你。